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5年12月10号周三晚上的7点3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啊，是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全线走高。那么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前呢，华尔街是普遍预期美联储会采取鹰派的降息策略，不过呢，最终的结果和表述都是比预期更为鸽派。那咱们呢，首先看一下关于利率决议以及后续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利率决议上呢，美联储是符合预期降息25个基点到 3.5 至 3.75， 投票结果是9比3，米兰主张降息50个基点，而古尔斯比和施密德则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那么政策指引上呢，也是进行了微调，将正在考虑进一步调整改为正在考虑进一步调整的程度和时间。12月份的声明呢，是更新了10月份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表述，将截止8月份失业率略有上升但仍然较低改为截止9月份失业率略有上升。通胀呢，是自年初以来有所上升，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预期略有下调。10月份的资产负债表指引中啊，委员会是决定12月1号结束其证券持有总量的减持，这个呢是已经被删掉了啊。取而代之的是12月份补充，委员会认为储备余额已降到了充足水平，并将根据需要启动短期国债购买，以维持充足的储备供应。那么纽约联储呢，是计划未来30天会买入400亿美元的短债。美联储呢是重申了对于数据的依赖性，暗示未来调整将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经济前景。那么劳动力市场状况、通胀动态预期以及全球和金融的形势。好，那咱们看一下在新发布的经济前景预测中都有什么变化。在最新的经济前景预测中啊，预计未来三年的 GDP 和在9月时相比呢，都是有小幅的上调。那么26年从 1.8 调到 2.3， 27年从 1.9 调到 2%， 28年从 1.8 上调到 1.9%。 另外呢，失业率方面是变化不大啊，26年呢是 4.4%。 PCE 那么在26年呢是从 2.6% 下调到了 2.4%， 后面27、28年呢是保持不变。核心 PCE 方面呢，是从 2.6% 下调到了 2.5%， 那么在27年和28年保持不变。还有一个呢，是美联储的这个中性利率的目标呢，26年是维持在了 3.4%， 27、28年也是和9月份一样保持不变。那么这个就意味着美联储基于当前的这个数据啊，26年只有一次降息啊，这是美联储他们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好，咱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鲍威尔是怎么说的。那么鲍威尔的讲话呀，总体而言呢，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的立场呢是没有9月份那么的强硬啊，是偏鸽派一些。尤其是在10月份啊，当时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相比呢，鲍威尔似乎更关注劳动力市场而非通胀。他多次强调啊，就业存在下行风险，同时表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一次性的，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他对经济增长呢也持一个乐观态度，指出由于财政政策将保持支持性，那么消费者支出和人工智能支出持续增长，明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依然稳健啊，所以我们看到 GDP 其实都有所上调。当被问及为何在10月份鹰派新闻发布会后，今天反而下调了预期的时候呢，他说劳动力市场已经逐渐降温，预计每个月新增就业岗位会减少2万个，而且呢通胀率是略有下降。当被问及政策指引的时候，他说啊，幅度和时机这一个表述表明他们将仔细评估即将公布的数据， 他还说呢，美联储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观察经济的发展，但在1月份之前啊，他们将看到大量的数据，所以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他表示说呢，尽管利率处于合理的接近中性的区间，但基本预期仍然是不会加息啊。这一个呢，是暂时让大家呢松了一口气啊。至少呢，我们说26年降的少是降的少，但是呢，他说没有加息啊。但这个我们知道，美联储通常都是在每一次的经济前景预测中呢，就是每个季度啊，3、6、9、12。通常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现在他说的话咱们呢就只能暂时以三个月为限为准。更重要的是明年五月份美联储主席换人啊，后面的政策呢其实现在说来呢都无效啊，因为后面的政策决策者他的换人之后呢，其实对于集体的整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我们暂时市场呢也就是继续压住一次的降息。好，我给这份这个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做一个总结啊。明年降息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重启了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啊。当然这个理解不一样，有人认为呢只是补充余额，它并没有过度扩张，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呢未来可以变成扩张啊。这个扩张的意义呢是支持就业，防止失业率进一步上行。所以它的整体是一个鸽派的基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里边通胀啊似乎已经不是美联储关心的问题了，因为他们的基本预期是尽管通胀不会大幅下降，但是呢它也没有上升，对吧？那这个是美联储的观点啊。我这里要提醒一下，咱们作为投资者，咱们不是决策者哈，他们不关心这件事情，但是咱们得关心，因为通胀既关系到你的生活水平，也关系到你持有的资产的价格。那么未来呢，我个人会更多的去跟踪相关的信息，和大家分享其中的风险和机会啊，因为这一块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文章可做的，就是在通胀层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今天美联储是不错的，说一下另外一个拉胯扯到当的甲骨文吧。如果说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啊对于整个的风险资产是利好，那甲骨文的这份财报就是个灾难了。公司公布的盈利呢是超出预期，但是营收却表现得非常的糟糕。云业务下滑，利润率也令人失望，资本支出也超出预期，所以呢盘后呢一口气跌了 11% 啊，正好呢昨天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波动期权波动压住的这个上下波动的下限的这个极限位置左右啊，也是符合期权市场的一个看法。好，我们看一下这份财报到底拉胯在哪里。甲骨文呢是第二财季的财报。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呢是 2.26 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 1.47 美元，也高于之前预期的 1.64 美元。经过调整后的营收是 160.6 亿，同比增长 14%， 低于之前预期的 162.1 亿。那么剩余履约金额呢是5230亿啊，是增长 15%， 高于预期的5194，主要是因为第二季度又增长了680亿。好，它的细分业务上，就是现在本来大家认为还不错的业务，结果也出了问题啊，属于这个旧坑未平又添新坑。云收入是80亿，同比增长 36%， 低于预期的 80.4 亿。软件收入是 58.8 亿，同比下降 3.1， 低于预期的 60.3 亿。那么硬件营收是 7.76 亿，同比增长 6.6%， 超过预期的 7.167 亿。服务收入是 14.3 亿，同比增长 7.4%， 超过预期的 13.6 亿。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是 42%， 低于去年同期的 43%， 低于之前预期的 42.2%。按照固定汇率计算的收入增长 13%， 低于预期的 14.6%。 所以呢 这一次的财报，我们昨天谈过它的一些看法啊。第一个就是看现在的业务，包括云业务等等，是不是还能够比较的好啊，增长也比较的快。结果呢，这原来的这个护城河，原来的业务呢拉胯了啊，这个不好就算了嘛，对吧？结果还有就是，我们说它和 OpenAI 的这个在供应商融资，在未来潜在的收入上，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积极的回应，就是它的这些支出呢，能不能转化为增长？那么它的董事长埃里森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我们现在致力于芯片中立政策，与所有的 CPU 和 GPU 供应商紧密合作。我们将继续从英伟达采购最新的 GPU， 但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能够部署客户想要购买的任何的芯片。那其实他在这一份前瞻，或者说叫这个透风上呢，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反而看到了更糟糕的，就是本来我们希望看到甲骨文承诺啊，把增加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的支出尽快的转化为收入啊，或者呢我们能看到它有一个路径，但是呢不好意思没有看到，反而呢在本季度甲骨文的资本支出是120亿，高于上一季度的85亿，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82.5 亿。不仅呢没有获得更多的收入啊，也没有节约支出，还在花钱。当然这和他们之前刚刚融到资有一定的关系。那现在至少这个季度咱们没有看到更多的进展，所以呢他你想要把这个利空暂时的打消，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啊，就是刚才讲的旧坑未平又添新坑，资本支出和债务的老问题没解决，现在云业务又出了新问题，那股价呢跌也说得过去啊。不过呢好在是也跌在了合理范围之内啊，跌到了大概200块左右，正常的啊，这个197块正常价格。既然这一次呢没有往上去走240之上，没有实现突破止跌，那指望它去推动整个的 AI 板块的继续的炒作呢，看起来呢目前呢是差那么一点点火候。其实啊，今天整体在盘中我们看到市场呢整体表现还算不错的，是不是？包括我们看到在美联储的一席会议之后，你看讲话之后其实涨得还可以啊。如果甲骨文盘后的财报也好，那纳指呢就要奔着新高就去了。但现在呢确实是不太给力啊，咱们呢就干脆别指望它了啊，还是指望美联储能够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把这个资产的价格顶起来啊，只能靠美联储了。纳指的新高的时间就会推迟一些。毕竟啊，我们说更宽松的美联储的流动性呢，能够缓解部分啊，之前不是很多朋友担心啊，市场是不是流动性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那至少美联储现在，美联储看跌期权又上线了，对吧？它这个流动性继续给你提供，你不用担心了啊。好，但是呢，个股上，你像，比如说英伟达，没有办法啊，盘后呢是也跌了一个多点。这种情况呢，英伟达没有因为甲骨文释放利好消息，反而呢甲骨文那边是给了利空啊。整个的它，因为英伟达也是在 OpenAI 甲骨文他们的这个供应链融资里边其中重要一环，所以呢它这边今天的表现呢我们就暂时就不期待了，后边呢看来还得接着躺平啊，慢慢的横啊，慢慢的横，等待更多的，我们说比如什么样的契机呢？打个比方，大盘指数往上走啊，往上突破，打了新高，然后呢，被动的指数型的和一些量化层面的东西加进来，推着它走啊，只要不发生大跌，不跌破169，后面呢还是会慢腾腾的起来的啊，我们只能这么去理解了。现在甲骨文既然不给力，你要给它硬找一个好的利好也找不到啊。好，这个呢就是英伟达包括 AMD 情况都差不多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市场我们说可以去看的是在哪里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啊，它的情况呢由于不是那种单纯的挂在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板块上的啊，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单独的炒作逻辑和它的这个自有的这个炒作的群体。那么特斯拉的股价今天其实盘中表现的还可以，对吧？涨了 1.41， 盘后呢下跌了这个一点啊，这个对它没影响啊，这个属于这个正常的这个上下的横向波动。位置上呢 ,451, 现在呢我们之前已经突破过452了，上行结构没变。它上方呢就看什么时候发力啊，还是属于只要给点甜枣那就会起飞的那种啊。当然了，它要是后面连续有人要这个发利空，对吧，给它不断的去往下打压。新闻的消息方面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可以不用管，但是呢价格的位置你要管。无论怎么打压或者怎么上涨，你看价格 ,430 它不跌破的话，还是这个结构没变。往下的回撤是给了你一个更好的盈亏比的上车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的这个盈亏比我们讲过，你跌破 416, 差不多你要跌30多40块钱。你要涨到前方的新高488左右，差不多也是30多块钱 ,40 块钱。几乎是一个盈亏比1比1的状况。所以呢谁都没有便宜占啊，就看慢慢拉锯慢慢走啊，把那些很多压在上面的未平仓期权慢慢的磨掉啊，直到呢真的有人大幅撤退不想做的时候，可能它才能往上跑得更快啊。剩下的呢就要靠量化层面的推动啊，就是大盘慢慢往上磨，磨着磨着如果到了新高，那后面追涨的资金自然会进来。好，这个呢就是特斯拉啊，看位置很重要 ,430 和416。然后呢我再讲一下这个 Adobe 的情况。Adobe 呢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财报啊，还是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吧，看得会清楚一点。它是第四财季的财报啊。第四财季呢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 5.5, 营收是 61.9 亿，超出预期的每股收益 5.4, 营收 61.1 亿。前瞻呢是预计第一财季将在 62.5 到63亿之间，高于市场预期的 62.3 亿。预计全年的营收呢在259到261之间，高于之前预期的 258.9 亿。那么公司表示说呢，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新增的年度经常性的收入总额现在已经超过整体业务的1/3啊，因为我们将人工智能深度集成到我们的解决方案中，并且不断的推出新的人工智能的优先产品。其实呢 ,Adobe 这份财报说实话，大家看到我标题上写的啊，就是我是路过的啊，今天也没我什么事儿。你看看它的股价就知道是不是路过的，没它什么事儿。因为这一份财报老实讲啊，就和上一次这个发财报之后的状况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几乎是。我们没有看到它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这个营收大幅的有一个很好的进展。所以现在大家说，那 Adobe 为什么它的价格低估这么多呢？现在有两只股票其实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一个是 CRM, 一个是 Adobe, 他们都面临着自有的 AI 产品呢现在还没有非常厉害啊，没有说市场呢已经能够稳稳的守住自己的护城河，反而可能会被其他的 AI 工具给取代，有这个风险。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市场不愿意出价最大的原因。那么对于这两只股票低估的股票来讲，就看你怎么看待，你认为他们能不能守得住自己的护城河，能不能做得出非常厉害的能够让市场接受的不会被替换的自有的 AI 产品啊，去拿到市场的这个份额。如果不能，反而份额被慢慢蚕食，那他们未来业绩是有可能下滑的啊，这是你的一个长期投资风险啊。我们说低估的股票有的时候是有原因的，有的低估比方说是由于市场的大幅波动，对吧，就跟高估一样，有的时候是超估给了溢价，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过度恐慌给了折价，但有的属于价值陷阱。它这个价值陷阱就分析它的业务到底是真的有风险还是没风险。比如之前我们在分析谷歌，对吧，我们说谷歌当时大家都说搜索会被 OpenAI 的搜索替代，可是数据表明谷歌的搜索份额以及谷歌自有的人工智能都是在非常靠前的第一第二的位置啊，就是长期占据 榜首。它当时没有 OpenAI 的这个竞争风险，只是有苗头，但是它的地位没有被撼动啊。所以那种情况大家看到谷歌就起来了，而且起来以后得到了更多市场的认可。现在市场的趋势变成什么了？变成这个 OpenAI这个业务出现了问题，有可能谷歌会把它远远甩在身后。你发现没有，这故事反过来讲了。但是呢 Adobe 和 CRM 的情况又不一样，他们现在还没有用结果来证明自己确实能够干得过那些 新进的一些竞争对手，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呢 ，Adobe 的情况大家呢自行考量一下啊，因为这边的长线呢，刚才讲过存在潜在的价值陷阱的问题。现在呢是一个低估464到697的一个前瞻，但27年的11月这个就没给啊，这个是新的财年，然后回头再调整完了后再给大家。它首先的情况要突破391才能够止跌，那么317跌破之后会进一步走弱，好吧？所以呢跟大家把位置标出出来，愿意怎么做，愿不愿意去搏它一个未来的潜在的这个业务回升和均值回归，这是你个人考虑的风险问题啊。好，然后呢刚才好像是不是甲骨文没有给大家展示前瞻估值，对吧？甲骨文呢和上一次的情况变化不大啊，我这里就没有更新啊，这个基本上是26年5月和27年5月是一个一样的状况啊，因为没有什么太多新东西。然后价格呢就是上方要突破240才是止跌啊，所以呢也是没有这个全新的更新啊，所以我刚才可能就忘讲了啊，给大家补一下，给大家看一眼。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啊这个带给大家的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内容的更新和解读。美联储这边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看来鲍威尔呢也想稳稳的这个撤退啊，稳稳的撤退呢，这个把事情留给后面的人来做啊。那我们就边走边看吧，美联储这边自己现在都已经有点这个吃不准了，那咱们呢后边也只能按照吃不准的来啊，也只能按照季度性的这个预测或者季度性的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咱们去跟进啊。另外呢看它，很多时候我们说市场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要看他在说什么，我们看他在做什么啊。比方说美联储这边之前鲍威尔无论怎么鹰，但他这一次割，不仅割呢，他还这一次开始购债了，对吧？他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这个把这个 QT 给停掉，这个没问题，但是大家没有想过他会这么快就要去重启购债，这是一个显著的新变化，新的剧本。所以不要看他说什么啊，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的就是支持流动性啊，支持潜在的就业下滑。但是在做的还有一点是，他们嘴巴上说不关注通胀，但是他们这一点只要提供更多流动性，最后做什么呢？做的事实的动作是有可能让通胀降不下去的，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啊。所以呢，不要看他们说什么，看他们在做什么。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忙点赞、评论、转发啊。最近呢，大家可能看完又忘记点赞了，提醒一下，多多帮忙点赞，谢谢大家啊。单数点赞啊，双数取消啊，13579111它都行啊。好，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这个不见不散。